看这个耶利米书。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第二节，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五月间，耶路撒冷被掳的时候，耶和华也常临到耶利米。那我们特别注意哈，在这里我稍微说一下，这个等到约西亚13年，那么这个神的话呢就临到了耶利米。所以前面的25章啊，不要忘记，最前面的几章是一定是大概是约西亚刚刚登基的时候。所以呢，你要明白前面25章，尤其是约西亚年间，你稍微要对约西亚有几分的认识，我们才会明白他。好了，等到约西亚28年，等到约西亚这个28年过去了以后，然后呢，你发现说约雅敬呢，一直到被掳刚好11年，然后西底家的在位的时候又是11年，所以11+11，22+28的。对不起，18年，前面说我说错了，所以一共是40年。所以耶利米呢，乃是犹太以色列人亡国以前40年，在那个时候他进去世。所以第一章到第25章那个年代呢，大概就是涵盖了这三段的时间：约西亚年间、约雅敬年间，还有西底家年间。约雅敬是埃及的傀儡，西底家是巴比伦的傀儡，明白了吗？由埃及是从幼发拉，从埃及小河那边过来的。那么然后呢，讲到巴比伦是从幼发拉底河那边过来，那以色列刚好在他们的中间，所以刚好两个的傀儡，就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怎么样夹在中间，然后最后怎么样被掳。但实在说来呢，这里面一共是3小段。我再说一遍，一个是约西亚年间，一个是约雅敬年间，还有一个呢是西底家年间。简单的来说，就是犹太人做埃及傀儡的11年，还有做巴比伦傀儡的另外11年。所以你看见这22年，在马太福音里面根本就不记载，根本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明白吗？因为不承认，因为这样虽然他们原则上是应该坐在大卫宝座上，但是事实上不是神把他放在那里的。第一是埃及把约雅敬放在上面，第二是巴比伦把西底家放在宝座上，所以你看见神根本就没有承认他们。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整个耶利米前面25章大概所经过的时间。那这是25章我们已经说过了，它都是用我这个口气来写的，所以这里面通都是一人称。那一个是我的缘故，所以我们就能够读出这个耶利米它里面的情节，我们能够知道它的心路的历程，我们叫它整个在神面前的光景，很自然它一面向神吐露，一面呢我们就知道。如果是第三人称的话，那么你只能够讲外面的表现的事实，你没办法探入它里面的世界。所以感谢主呢，耶利米书有一半，大概有一半25章给我们看耶利米里面的世界。那么耶利米是哭泣先知，但是里面是什么样的光景，为什么他能写诗，为什么他能哭泣，不要忘记，当然这就是这25章是主要来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一再劝你们姊妹，如果有可能的话，你能用一次的时间能把25章读过，那么现在用我们好几个礼拜了，所以你们姊妹可以多读好几遍，那这样印象就非常的深刻。那前几次呢我们已经看过前面的6章，那么今天呢 我们应该是从第七章开始。但是因为第七章呢，很明显的大概是约西亚第十八年的时候所发生的事。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我想我们所以现在需要稍微有一点点的背景啊，让我们大家能够印象更深刻一点。那就是你要读历代之下，历代之下就读三十四章，我想历代志上三十四章。那么这个很有意思，这个给我们看约西亚他的一生可以分成三段啊。那第一段呢，就是前面的十二年，就是他，因为他做王第八年还年幼，但是呢，他就寻求他祖撒为神。所以不要忘记啊，有的时候我们太轻看我们的孩子，我们有的时候八岁他能懂的没有。你看约西亚他八岁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所以这是做父母的一定要好好的在中间负起责任来的。因为到底你的孩子能不能在八岁以前就能够就能够这个寻求他的神，这个和我们对他所能的帮助有关系。所以千千万万不要有的时候八岁能做什么呢？八岁还小，八岁那是借口，一点都不。你看见约西亚他到八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寻求神，那这个时候当然不能做什么，因为到底还没有成熟。但到十二岁不一样了，你看见吗？十二岁在以色列人就是律法，做了律法之子，现在开始负起责任来了。所以呢，前面十二年是非常非常关键。那么然后呢，你看第三节啊，他做王第八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到了十二年才洁净大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看见吗？然后呢，第六节又在马拿西以法莲西面拿弗他里各城和四围破坏之处都这样行。那你不要弄错了，弟兄姊妹，我不要忘记了，这个谁呢？约西亚什么时候做这个事呢？十二岁开始做这个事。那这件事情呢，你知道，圣经里面难得讲一个人的预言，你想想看，这么多的王，对不对？这个约西亚后来所做的事啊，一老早在耶罗波安的时候，耶罗波安你还记得吗？耶罗波安就是最早这个他带着。以色列分裂了，就是他就把十个支派就分裂出去了，所以有北国跟南国嘛。我们好不好看一段那个他的故事？那就是列王记上，那里有一段是耶罗波安的故事，第十三章，列王记上第十三章。那耶罗波安的罪是什么罪呢？他就是在耶路撒冷之外，他另外设立了两个敬拜的中心，一个是伯特利，一个是但。所以这样的话，以色列人他们就不需要到南边去，就不要到耶路撒冷去那里过节了。所以他们的心呢，就不会被犹大夺去。所以第十三章第一节，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利恒，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那你看见吗？现在还这个不光是他设立的中心，而且呢他还在那里烧香。第二节，神人拿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哪、啊、坛哪、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那弟兄姊妹想想看，这是以色列刚刚开分裂的开始。那个时候呢，神已经预告将来有一个人叫做约西亚。而到了约西亚的时候，不要忘记啊，他是十四个王里面其实是最后一个，因为他的两个他儿子，他的三个儿子，你看嘛， 啊，不是他的两个儿子，你看见都是做了别人的傀儡。所以你要知道说，从以色列分裂开始，到了西西家落单，那么到了约西亚更是落单了。那这个时候神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散，必倾散。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耶罗伯安往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先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手就复了原，人如寻常一样。所以如果大家读这一段的圣经就很清楚，你知道这是耶路伯安刚刚开始拜偶像。以色列家有两个大罪，那一个是北国的，就是耶路伯安的罪，还有一个就是马拿西南国的，马拿西所犯的罪，明白吗？那因着耶路伯安的罪，所以北国就被掳了，因着马拿西的罪，我们看有南国两个支派后来也被掳到巴比伦。所以现在很稀奇的就是约西亚呢，在神的心目中老早是一个很重要的棋子，意思就是说，虽然就在耶路伯安拜偶像的时候，神如此，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那果然约西亚做这个事。约西亚什么时候做这个事呢？他12岁的时候。所以你在读34章你就知道说，到了这个时候果然呢，你看见就应验了。那么约西亚呢做的事是空前的，稀奇吧？就是说他甚至于把什么呢，把所罗门的偶像全部把它毁。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中间呢，从所罗门到约西亚，中间经过了西西家，也经过了好多好多的王，对不对？但是很稀奇啊，所罗门做的事没有人感动的。那么没有想到，到了约西亚，从来没有人，连西家都没有动过，连别人都没有动过。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兴起约西亚，是过去没有的，将来也没有。没有一个人像约西亚一样，因为的的确确在他身上所做的事你没有想到。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在耶路伯安所开始的，现在到约西亚的时候呢，神要在那里完完全全拆毁的工作。那么甚至于拆毁偶像，对付偶像，打碎偶像的时候，那么他不管你是不是所罗门的，是所罗门的，你看见别人不敢动，但是现在约西亚敢。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神在约西亚年间所做的大事。好，这是他12年做的。那么第13年呢，也叫神的话就应在心里了。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印象就清楚了，明白吗？所以呢，这个约西亚就耶利米的话里面，前面有一段大概就是13年刚开始的时候那一段。所以如果大家仔细读圣经，这两个要对照的才可以。那么这个大概是前面六章的经。那么到了第8节，约西亚王18年，所以现在又过了6年。那洁净圣殿以后，就差遣亚撒利亚的儿子沙番义宰马西亚约哈斯的儿子史官约尔去修理耶华他神的殿。 所以你看约西亚第一是洁净圣殿，第二个呢是修理耶和华的殿。为什么呢？因为洁净是一件事，但你到底圣殿被破坏了，